好，感谢主，我们下午再继续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学习。第二章一开头，我们早上也谈过了一些了。那么经过十多年之后，这个十多年啊，这个巴拿巴从这个他的这个他跟巴拿巴啊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去就把这个捐款呐啊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结果在那边他们却遇到了一些困扰啊，让他们心里面呐觉得很不是滋味啊，因为所带的提多带的提多，这个提多是一个希腊人啊，是个外在。犹太人的这个心中啊，心目当中是一个外邦人，那外邦人的信主啊，那他们这个一直认为这个一定要接受割礼才可以啊。那这个提多啊，那么事实上对传福音的工作啊，尤其是在广大的这些外邦人的区域啊，那么可以说是帮助很大，也很具有这种指标性的一种身份啊，因为他本身那么就是一个外国人啊，让外国人能够更加放心的啊，认为这个信仰耶稣啊，归入耶稣基督里面呢、不是只有犹太人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个就是到了现在啊，那么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说我们的教会啊在五大洲都有我们的教会，但是说实在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信徒啊，我们现在除了像印度啦，除了韩国啦，那非洲以外啊，差不多绝大部分的这个地区教会啊，差不多都是华人啊。那这个对于啊，这个带领白人来信主啊，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好像是一定的一个阻隔了啊。很多人还是认为这个真耶稣教会啊，那么就是华人的教会。所以在一个教会啊，像有这个在北美啦，或者是在南美啦等等很多很多这些西方人为主的这个社会里面呢、那我们越是这个都是华人聚在一起啊，那么人家越认为这个是一个华人的社团啊，华人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呢、就觉得啊兴趣缺缺了齁、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毕竟还是我们要努力的啊一个区块啊。那所以早上讲到阿根廷，像阿根廷现在目前有两位当地人啊，两位白人这个是我们的信徒啊，是我们信徒。那至少啊，我们也期待啊，他的亲戚啦，他的朋友啦，那能够借由他们的这个带领，能够更多让我们呢、说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是名副其实的那所以这个提多，那么。进到这里面来啊，进到来传福音啊，那么实在是对福音的广传啊有正面的这个意义啊。但是很多人啊这边说有一些偷着进来的，第四节说有偷着进来的啊，假弟兄啊私下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要叫我们啊来这个绑手绑脚啊。那这个绑手绑脚，当然就是这个在有没有守全这个律法上面的这些规定。那窥探呢，就是两只眼睛啊，随时在那边鬼鬼祟祟的， 这个马来话，马来话马大，马大就是眼睛，一个马大就叫做眼睛，那马大马大，这个重复讲马大马大，就是什么，这个两个眼睛啊，那是鬼鬼祟祟的，这个马大马大就叫做侦探啊，或者是这个监视，我觉得马大马大啊，比如说一条路啊，叫做夹烂啊，夹烂夹烂啊，这个路啊延长了叫做逛街啊，我们有的时候到南洋去啊，说哦去夹烂夹烂啊，夹烂夹烂，夹烂夹烂是哦路这个路啊哦很长很长，哎这个啊这个是去夹烂夹烂啊。啊不，我们呢、啊、看人啊，用我们的马大来看人，但是不对，马大马大，哎，马大马大就是这个，哦，那个滴滴嘟嘟的那两把酒啊，那，哦，溜溜秋秋讲那把酒，一个传道翻译这个讲说溜溜秋秋讲那把酒，因为我们吃鱿鱼的时候要先吃两个眼睛，先搁这个笑话，好，那这个啊。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啊，那么随时就在那里啊，鬼鬼祟祟的在那里偷窥，就是看着我们有没有照律法，那有一点这个不合他们的意啊，那他们就要讲话了啊、哦。但是这个保罗啊，保罗他个性也很坚毅啊、哦，那他认为啊，他说啊，第五节说我们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来顺服他们啊。哦，要教福音呐、啊，教福音的真理啊，仍然在我们中间啊、哦。那这个不能够让这个真理啊，因为这些人的软弱啊，啊，那就退却了啊，那真理啊就消失了，消失于无形。那这个当然也不好。所以保罗啊，他真的是一个这个真理的一个斗士啊、哦。他对于他应当持守的哈。哦，应该坚持的这个道理啊，他一点都不退却啊。那保罗跟提多啊，本来就有非常好的事工搭配，是吧？所以甚至啊，这个保罗带着他啊，带着他的时候啊，他说啊，他是在这个在真理上面的。这个真儿子，我们看一下提多书，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现在我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基督啊耶稣来归给你。那这个保罗他看提摩太，那么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这个提多，那么他也是一样，带着他们呐、啊，带着他们四处传福音呐、啊。那他说啊，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啊、哦，他不是要占他便宜的啊、哦，是觉得这个晚辈是足堪造就的啊，同时啊是要在真理上面呢、啊，那么给他扎根，那并且啊，这个到各地去啊，都能够在传扬这个真理。那么共信之道，共信之道。那么现在我们也有共信之道，好、哦。那么这个共信之道啊，我们是根据圣经啊、哦，领受出来的啊这些真理啊、哦，都是这个啊、有圣经来做依据的啊，这些共信之道。那我们呢、啊，放诸四海皆准啊、哦，这些真理啊。但是这个不管是到任何地方去啊、哦，在东半球、西半球、北半球、南半球，到任何地方去，那么这个共信之道啊，是我们不能够更改的，不能够去这个不必去质疑的啊，这些真理啊、哦、啊。但是这个现在不断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呢、啊，不断的受到一些挑战啊。哦啊，受到一些挑战。那么我想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啊遭受到的啊一些这个啊冲击啊。我们每个人那、啊、都应当来持守这个共信之道，只要是圣经的真理啊，那我们应当啊来这个为真理来打美好的仗啊。那这个保罗啊，保罗那么他这个说提多是 在他真理底下所生的这个儿子一样啊。啊，对于晚辈啊，那么他这样的一种心啊，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体会到啊。提多在这个外邦人区域啊，可以发挥很好的这个作用，证明外邦人进入教会啊，只有正面的帮助啊，不会造成教会的困扰啊。但是啊，有一些人呢，就怕这些外邦人现在来归主了，他不照着我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啊，来守一些律法啊，那会不会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有时候想太多了啊。那这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啊，当然就是指着一些不很光明磊落的来行事的这些信徒啦，那么处处啊监视着信徒别人有没有犯罪啊，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法利赛派法利赛人啊，那么律法是他们这个行事的标准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啊，保罗也吃了不少苦头。保罗说到他在圣宫上面遭遇到各样的危险啊，也包括同族的危险。这个同族当然就是这个一样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呢 啊常常啊这个反正保罗走到各地去的时候啊，那些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些犹太人啊，那么常常要跟他过不去啊，常常认为这个人呢、啊、不能够啊来担任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啊、哦。好，那么保罗啊，他面对这些他一点都不退却啊、哦。那所以保罗他讲啊，第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么那些有名望的啊，并没有加增。没有加增给我啊、什么样的这个，没有加增我什么样的这个帮助了哈、哦。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个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啊传福音给那个受割礼的人啊，那个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这个叫他、啊。这个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个保罗啊，他这个我、哦、讲的话很掷地有声的哇，而且是相当可以说是说起来很硬的啦齁、哦、很硬的啦。那他这个他认为啊，这个神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啊，把福音要广披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哦，那各处有各处的功啊、哦，在犹太人的区域，那么神差派了，神启用了很多的工人，那么在犹太人的区域，但是啊，神感动他们啊，这个都无可厚非啊、哦，但是我也明白啊，神要我去的地方啊。哦，这个也许神没有叫他们去，神叫他们去的地方神没有叫我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认定呢？啊、哦、我们看他当初啊被这个啊选召的时候啊他所听到的这个意象啊就是这样的啊、哦、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的面前来宣扬我的名。啊，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好，这个他这个被神啊呼召了，被神呼召了。那么被神呼召的同时，啊，神很奇妙的，神动了这个功，那么神也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动了另外一个功，就是神啊，这个在这个亚拿尼亚，他正在祷告，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神啊启示他，叫他说来， 你现在到某某一个地方去，在那边呢、啊，你去带领一个人，叫做扫罗的，哦，哦，那他现在正在这个苦恼当中，那么你去按手在他身上，让他能够看见，哦，那么一讲到扫罗这个人的时候啊，那么亚拿尼亚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主啊，你叫我去带领他。他不是那个专门在逼迫你，专门在与你作对，跟教会作对的那个人吗？好、哦，没有错，亚拿尼亚所知道的没有错，没有错。好、哦，那这个十五节呀、啊，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你看你说的没有错。”他就是那个专门在逼迫我与我作对的那个人，但是我现在要选召他，我现在选召他啊、哦。那一件事情与你无关，你的责任就是去带领他，去带领他。那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么将来啊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来做我的见证啊、哦。那这个，所以这个在选召之初啊，那么神已经预定了这个保罗啊，那么他是做。要到外邦的地区啊，做外邦的使徒的啊，那所以这个彼得啊，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教会初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教会饱受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力的压迫啊，啊，政府这个教会啊，每天受到非常多的来自政府的压力啊，那么在这个。被抓的、被打的，甚至被教会遭受的那种逼迫啊、哦！那么教会啊，为这些人呐、啊，哇，切切的祷告。很多人被抓了，但是教会啊，为他们切切祷告啊、哦。那彼得，包括连彼得也被抓了，被抓到监狱里头啊，哇，在放在最底层。为什么放在最底层啊？他怕这些他的会友们是不是会来决议啊、哦？会来这个把他。抢走了或者是怎么样、哦、所以把他弄到最里面、哦、哇，手铐脚镣都把他铐起来，但是在半夜啊，神叫天使啊，然后把他带出来。那所以教会在受到这些啊这么多的风波啊袭击的时候，那么神让这个最有这个韧性的彼得作为教会的这个带领者，是教会当时的这个领袖啊、哦，在当时教会里面，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底下，最需要的一个领导者，那么就是啊，这个韧度很够啊、哦，能够这个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渔夫捕鱼的这个渔夫彼得啊，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了。哦，渔夫啊，每天在大海当中搏斗，哦，然后大风大浪看多了，哦，啊，不能够看见今天起风了，我就在家里面休息了，哦，今天浪大一点，我就退却了，不行的，哦，假使看到有风浪，我就在家里面休息啊，那么一年呢、啊、可以休息300多天呢、啊，对不对？大海每天就是这样，所以在大海搏斗的。养成这样的个性的彼得，就在这个时候被神啊启用了、哦、让他来做这个在风雨飘摇当中的那个教会的领导者、哦、那在每一个人都是阶段性的人物，在这段时间这个告了一个段落了，教会啊已经从主耶稣说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开展啊，甚至啊已经到国外去了啊，到国外去了啊，即将到地极去了啊，到地极了。那在这样子可以面对非常多的这个非犹太人啊，面对很多犹太人心目当中的那种陌生的环境，人事地物很多。那么这个时候神启用了保罗了、哦、那么因为要面对啊更大的更繁复的一种环境、哦、所以你看到雅典去，那这个保罗啊 能够在雅典，那么跟很多的这个大学士，哇，这个好多天在那边呢、啊、来谈道，哦，能够谈道，哦，侃侃而谈，一点不会怯场，哦。那么假使啊，这个要彼得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也许有他的困难啊、哦。所以任何一个时空背景之下，那么神启用了各种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啊，只要是愿意啊被神使用啊，都是神贵重的器皿啊、哦。所以这个在任何地方啊、哦，这个神要启用的功能各不相同啊、哦。所以这个像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器皿啊。哦，不要说大户人家，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有大大小小这个高高低低这个各种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很多器皿，那么你要做什么用途，这个家庭主妇啊，他会做决定的啊、哦。现在我炒了一盘菜，哎，我这个看了一个花瓶好漂亮，我还镶金的，有用吗？没有用的啊、哦。这个成不了器又做不了器皿啊、哦、啊！现在一个最平时的一个扁平的一个碟子最好用。那么现在我要插花美化这个环境啊、哦。那么你拿了一个碗，拿了一个盘子来，没有用的，不适合的。现在装汤哦，我要一个大碗工啊、哦。所以要什么样的一个工，神会决定啊，用什么样的工人。所以任何人啊，只要是愿意为主所用，都可以这个成为贵重的器皿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都要有的一种这个认识啊。那所以在这里啊，哇，这个保罗啊，保罗的话我们发现他是不卑不亢啊。虽然有那么多的教会里面有名望的啊，在耶路撒冷这个总会那边呢、啊，那么有很多有名望的啊，这些人，但是啊保罗相信，以他的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他知道啊，有些情况可能不是在总会那边的啊这些使徒啊能够体会得到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神感动了很多的工人在耶路撒冷地区对犹太人。这个来讲到为那些人啊，为那些受割礼的人，那么来做使徒的啊、哦，那位神也感动我，那么让我、啊、能够到这个外邦的地方去做外邦的使徒啊、哦，外邦的使徒啊，所以这个到后来啊，这个。保罗，那么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啊，在其他很多地方啊这个来做工，但是啊，哎，这个却没有很好的这个工作果效啊、哦。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17节，后来17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啊，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啊，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啊。啊，那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啊，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以保罗很有学识的啊，或者是他有满腔热血，那么他也想做工哦，那也曾经在耶路撒冷那边啊也想做工，但是啊没有人理他，做工没有果效啊。主耶稣这个神告诉他说啊，你赶快离开这里啊、哦，那这个这里人呢、啊、不会听你的啊，我要差你啊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由此啊。可以，我们也可以有很深的这个体认啊。每一个人呢、啊，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工， 各不相同，神给我们恩赐各不相同，我们也不必啊，就一定要羡慕哦，哪一个人恩赐啊，哦怎么样啊？也许神给你的恩赐啊，虽然没有像谁那么亮丽，哦，但是也许神给你的恩赐啊，啊，在神安排你去的地方啊，在那边你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做工的果效啊。那这个当然每一个人也要这个从心里面啊要这个肯定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啊。那就像这个保罗啊，他刚被选召的时候啊，大光照了以后告诉他，这个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主啊你是谁，这个是保罗第一问啊。那保罗的第二问就是马上既然知道了是主耶稣，是耶稣，他就接着又问了，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啊，当做什么。所以这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来你这个进城里去，必有人告诉你，必有人你要做的事情啊，必有人告诉你啊。所以也许不是当天不是当下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啊，但是这个你当做什么，也许在我们灵修当中，也许在我们这个祷告当中啊，主耶稣让我们明白我们当做些什么啊。好，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好，那这边保罗啊说的这些有名望的啊，有名望的啊，那当然我们也不必一直在这个这个有名望的，那么这样子啊在那边打转呢 啊恐怕又落入啊这个有时候啊这个无谓的这个争论，那谁是有名望的像有时候大家在那边这个彼此挖苦啦，彼此这个消遣啦齁，是谁是大咖的，谁是大咖的啊，这些没有什么意思，每个人从主那边领受的都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立志啊为主做工，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啊。那这个第九节啊，这个保罗说又知道这个所赐给我的恩典啊，那个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拔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行右手用右手啊行相交之礼啊，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他们呢、啊、就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呢、啊、纪念穷人，这个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那些保罗所说的有名望的这些使徒长老们，那么对于他的工作啊并没有实质有什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那这个少不了这个保罗一定会跟他们见证啊在海外啊，那么他的很多的这个工作经历啊，那么知道了以后啊这些从来还没有去过那边有实际经验的啊，这些雅各啦彼得啦约翰啦啊，这个啊知道了啊，感谢主，那个神啊给你这一方面的恩赐啊，那也给你有这么丰富的这些工作历练啊，这个都是我们都还没有去面对的啊。那么那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个雅各啊，那当时的这个雅各啊就前面也谈到了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兄弟雅各，那么这个时候啊是教会非常非常用心的啊一个领导者那还有这个彼得，那么彼得从被抓啊，那半夜啊这个这个天使啊带着他出监以后啊半夜哇那这个在马路上啊突然他才醒过来，哎我怎么在这里啊 凉风一吹啊，那么才清醒过来啊、哦，因为刚才还以为是做梦啊、哦，以为这个在手铐脚镣啊、都还在身上，怎么一下子在这里啊？哇，那就赶紧啊，就到这个马可的家，哇，好多人在那里，半夜还在那里祷告，还在那里聚会啊、哦，那么是他们团契的地方啊，那这个跟大家讲了他这段经历以后啊，彼得啊就离开他们了。那么圣经也差不多啊，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彼得啊就慢慢的淡出这个教会的这个领导阶层了、啊，那么就到虽然不是这个停止教会的工作，但是啊却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工作了，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教会啊，这雅各啊他们几位啊就负起更多的这个责任来，那么约翰是这个主耶稣的门徒，约翰也是最年轻的啊那个门徒，那么也是主耶稣的这个堂弟了啊，堂弟。那这个约翰，那这个约翰啊，约翰他是说起来家里面很也很富有啊，那这个约翰他一生啊可以说是为主啊也做了很多的功，约翰福音是他写的啊、哦、那人家讲啊他一生啊这个改变很多，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家里面他是富家子弟，所以啊这个个性啊也很刚烈，很有脾气的啊、哦，还要往前走，那么那边的人不接待他们了、啊，哇，在那发脾气了、啊，求主耶稣啊，这个降火啊，从天上下来把他们烧灭了。所以主耶稣说，哇，你的个性啊像雷子一样，哦，刚雷公阿囝嘞，哈、哦，雷子就是这个约翰。那这么脾气暴躁的，那但是他对在主耶稣身边，主耶稣也对这个小老弟啊也特别关照。也特别喜欢跟主耶稣撒娇的那个，那所以他对主耶稣的观察也与大家不同、哦、所以他这个写约翰福音在四福音里面 用这个神的这个神子的身份、啊、那么来描述主耶稣、哦、所以用信、哦、所以这个、啊、约翰福音啊让我们对主耶稣有这个更深入的啊，跟其他前面三卷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约翰一书一二三书也是他写的啊。那约翰一三书啊，他年纪大了，哇，后来他的那个像雷子一样的那种个性啊，哇，已经磨到后来很有耐性，很温柔，很有爱心。所以约翰一二三书啊，那么。就是啊，讲爱，我们要谈到爱啊，很深入的这个内容。那么从约翰一书啊，一二三书里面都有很多很好的内容，尤其是这个约翰一书里头啊，讲到啊啊，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懂得彼此相爱哦，这些很好的道理，那么都是出自于这个约翰所写的。那么在启示录也是他写的。啊，对于将来的这个很大的盼望啊，神借着他的这个啊笔啊，能够写下来，所以他这个写的这个三个这个书卷啊，人家说这个约翰福音啊，他的主旨啊，那么像这个信啊信，那这个约翰一书啊，像写爱，那这个启示录啊，那么如同盼望。望啊，信望爱啊，那么三卷呢、啊，都在他的笔下，那么都有非常这个深入的啊，这个描述啊。那么他们对于圣公的，在圣公上面对教会历史上面的这个帮助啊，都是大的啊。整体来讲，那但是这个在当时来讲啊，对保罗啊，那么他们几位都有那么多的恩赐，都有那么多的做工历练，但是对保罗来讲，他们好像在当时对保罗啊，这个只能够对保罗啊勉励有加，好、哦、有加，那对他就是这个礼貌的寒暄啊、哦，没有办法 这个很深入，因为啊，我们要与一个人呢、做比较深入的沟通，那么我们这个对他所做的工作要有一份的了解，那么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参与哈、哦，那我们本身也做了哈、哦、啊了解了，会更深入。那我们这个对人家所做的事情很皮毛，知道的很皮毛，有时候就这个谈不进去。所以这个有时候啊，人与人之间啊，说彼此还不是很熟识啊，说这个交浅不言深，交浅很浅，就没有办法谈得很深入的啊、哦，交浅不言深。那当时啊，保罗也许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触了啊，所以他觉得啊，他跟他啊就。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我讲用这个措辞，以为是什么礼，那就是握手，有阿丘嘛哈，我们比如握手用。那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讲，于是保罗也传到外邦去了哈。那这个像很多意大利啦，这个接受拉丁文化的很多地方，那么一见面就是什么哇。这个抱一抱啊，抱在一起，这个是彼此当中的礼貌啊。有些地方还这个鼻子碰鼻子哦，这是彼此的一个礼貌，或者是怎么样？哎，那当时啊，他们这个也许是比较新鲜一点的这个礼貌，哎，握手，用右手啊行相交之礼，这样子啊。那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既然保罗啊有谈到那么多的美好见证啊，那这他们三位啊就说好，那感谢主，愿神祝福你，让你到外邦人那边啊能够这个满得这个做工的果效啊。那只是啊也提醒他说啊，那不管到哪里去啊，我们总是要这个纪念穷人，主内一家啊，主内都是一家人，我们不要让这个主里面啊这个穷人啊在教会里面这个受到冷落了啊，这样子。那保罗说啊，这个也是我本来就热心去做的，我本来就对这件事情啊不管到哪里去啊，那就是到外邦去，虽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啊，但是在那边呢、啊、我不会忽略啊这些事情的啊。那他们这个三位啊，耶路撒冷的这几位这个长老们啊他们也就是提醒他啊，因为在他们想象啊，哇，去到那边都不是犹太人，那这个有那么多的文化差异啊，你要特别留意啊，在教会里面呢啊，大家不要分彼此啊，要纪念穷人啊。那保罗跟他讲啊，你放心，我们本来就热心在做这个事情的啊。那虽然这样子交代了啊，但是十一节底下啊，却谈到了一件事情啊。先谈到一件事情，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等一等来谈这一段，我们一起默祷。